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报道说，中国已定进口美国货清单，期望避免中美贸易战。卫星图片显示北京准备将南中国海机场跑道用于军事目的。学者称，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意在挑衅美国。此外，以色列说，作为对火箭袭击的回应，以色列夜间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几十处伊朗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安全会议上说，
אנחנו כמובן פגענו בכל התשתיות, לא בכל, אבל כמעט בכל התשתיות.
他说，以色列击中了叙利亚境内几乎所有的伊朗基础设施，他还希望能够结束这个章节，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说，中国在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谈判期间，可能将会提出进口更多的美国货。双方都认为避免一场全面贸易战的方式是北京购买美国货。美中双方表示，当美国代表团上个星期前往中国的时候取得到一定的进展，中国几日之后将会派遣他们主要的经济主管官员留学前来华盛顿。中国方面还未有证实留学访问美国的日期，预计留学将会带来一份购买美国商品品种以及是具体信息的清单，旨在是缩减两国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上个星期的谈判期间，中国官员是表达了与美国合作降低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意愿，但是他们未有接受美国提出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削减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要求。在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3750亿美元，将服务贸易计算账在内之后的双边贸易逆差是达到3370亿美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5月10号决定，有合理的迹象显示从中国进口的钢制产品据港是得到补贴，以低于公平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对美国相关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斯密特莱恩、副主席约翰松以及系委员威廉姆森投票作出肯定性的初裁。委员会是布罗德本特系投票不支持作出肯定性的初裁。作为该个委员会作出肯定性初裁的结果，美国商务部将会继续对中国产钢系产品进行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调查，并且计划大约在6月23号或者是9月6号左右分别作出反补贴以及是反倾销的初裁。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制产品金额大约为是 3.88 亿美元。据报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军机出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军机型号是运八型运输机，出现的地点是储备礁。这个是首次证实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军用飞机。储备礁由中国占领，台湾、越南以及菲律宾亦都对这座岛礁有主权声索。近年来，中国开拓了储备礁，并且使之从一处岛礁扩大成为是四平方公里的岛聚。这处的岛聚目前设有一处军事基地、一个大型港口以及长度3000米的机场跑道。中国制造的运八飞机是源自俄罗斯安十二型飞机，更新升级后的运八飞机可以被用于海上巡逻以及搜集情报。根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所讲，在储备礁上面进行的军事部署是中国在斯拉普特利群岛的第三处，第一处是火十字礁，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永暑礁，可能是一架运八型号的中国海军巡逻飞机2016年4月在该处是降落，而在今年1月在美济礁观察到两架运七型的飞机。 今年5月2号，美国财经频道 CNBC 援引美国情报信息来源报道话，作为今年4月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的组成部分，中国在这三座的岛礁上面都是部署了鹰击 12B 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是红旗 9B 地对空导弹系统。根据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小岛上面部署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地对空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意图是阻涉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海军舰只从该处系通过。中国对大约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胜索，反对美国海军的舰只通过。美国的舰只在南中国海开展了若干次的自由航行行动。除中国之外，南中国海还有5个主权胜索方。美国政府认为，在南中国海应该是国际自由航行水域，而澳大利亚和日本则是支持美国，并且在最近半年以来发出更加明确的声音。日本在2017年派遣了一艘直升机航母是到南中国海参加演习，而澳大利亚海军舰只上个月亦都在南中国海和中国船只是相遇。中国在2017年初期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面建造了导弹发射设施，但是今年4月第一次被确认部署导弹。白宫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火箭袭击，声称这个是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讲令人无法接受的高度危险的事态发展。白宫星期四上午发表声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对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安全会议上面就
是这样说。
利伯曼表示，以色列是击中了叙利亚境内几乎所有的伊朗基础设施，他还说他是希望这个的结束了这个的章节，而且每个人都是明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表示，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是恰当的，因为伊朗越过了红线。内塔尼亚胡仲警告叙利亚说，如果叙利亚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以色列将会予以报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国防部长说，美中正展开经济上的修昔底德战争。在美中两国即将就贸易问题展开第二轮谈判之际，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华盛顿表示，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对峙不是暂时的现象，美中正在展开一场经济上的修昔底德战争。在他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目前采取的政策进行挑战是重要的，但必须以深思熟虑和战略性的方式来到这样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咨询公司科恩集团的创办人、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一个有关美中贸易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他从1978年就开始去中国，目睹了中国过去40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但是很显然的是，美中之间的竞技场现在不像以前的那么公平。不过他并不认同川普政府目前采取的对付美中贸易问题的做法。科恩说他可以挑战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科恩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在寻求的政策进行挑战，而且是以深思熟虑和战略性的方式提出挑战是非常重要的。科恩的问题不是这一届政府对竞技场的倾斜提出质疑是否正确，而是如何以负责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问题，使之重回正轨，用中国的话说实现双赢。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最近在访问北京时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业的补贴等等。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次谈判不欢而散。不过双方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展开第二轮谈判。1997年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共和党人科恩说，他了解川普政府对中国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不认为政府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策略。在他看来，美国提出的在今后几年 要实现的目标是短期的，亦都是很难实现的。科恩说，在他看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场经济上的收息抵得战争正在展开，在贸易上展开战争。曾经担任过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的科恩说，虽然中国不想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以及美国存在的很多问题，使到中国人越来越自信，甚至是有一些过于自信，觉得现在可以在经济上和美国人进行较量。科恩说，很多商界的人认为美中之间目前的贸易对峙只是暂时的，但是他不是这样看。科恩说，中国改变了宇宙的引力，有一种看法是美国会挺得过去，这个只是一场斗嘴，不会持续很长，美国会理智起来。但是科恩说，他不认为会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在今后的很多年，美国会看到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科恩对他的客户的建议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5月8号宣布美国将会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不会配合美国执行对伊朗的制裁，继续从与伊朗的石油贸易中获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能源分析专家认为，日本和南韩等伊朗的主要石油购买者很有可能遵守美国的进一步制裁要求。如果欧洲国家亦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这些将会减少中国买家在伊朗原油市场面临的竞争，可能以低价购得伊朗石油。中国是伊朗原油最大的买家，伊朗是中国第六大石油供应国。能源信息分析公司的数据表示，伊朗今年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一卖给了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均每日从伊朗进口 65.8 万桶原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7.3%。 纽约数据分析公司 Clipper Data 的数据说，中国今年增加从伊朗进口原油，今年3月平均每日进口 76.6 万桶原油，4月的日平均进口数量是70万桶。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资本市场能源战略分析师迈克尔陈说，鉴于中国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面的来回交锋，中国遵守美国制裁的可能性很低。分析认为，美国这一番如果恢复对伊朗制裁，对伊朗的石油贸易影响比上一轮，就是在2012年前后要轻得多。 RBC 资本市场分析人士说，预计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对伊朗的制裁将会使到伊朗原油出口每日减少20万到30万桶，而上一轮的制裁对伊朗的影响高达每日100万到150万桶。 HIS 世界能源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他说，中国昆仑银行和一家交易公司在上一轮制裁中继续和伊朗进口石油贸易，伊朗很可能继续保持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可能。帕斯夸尔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能源部门高级官员，他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说，伊朗可以再次和那些和美国金融体系隔绝的实体进行合作，他们很有可能将会继续从伊朗进口原油，大概在每日60万桶左右。 Clipper Data 大宗商品研究部门负责人麦特·史密斯对 CNN 表示，伊朗再遭受到制裁，中国是最有可能从中受益的国家。此外，如果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中资企业将会填补西方公司在伊朗油气项目之中留下的空白。例如法国石油公司杜达尔可能会配合美国制裁被迫撤出伊朗，中国石油将会接手杜达尔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项目的权益。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7月杜达尔和中国石油集团签署了共同开发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的项目，杜达尔公司持股 50.1%， 中石油持股 30%，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持股 19.9%。 据报道，这份协议是2016年1月美欧全面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之后，国际能源企业首次在伊朗的投资。根据合约，如果杜达尔退出，中国石油集团可以选择接手杜达尔的权益。 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美国最近对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公司的销售禁令体现出美国政府愿意在贸易问题上面令到北京为同德克兰的接触付出代价。美国商务部在4月16号宣布对中兴实施为期7年的技术禁售令，中兴遭受到美国封杀的导火索，正是因为美国指控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向伊朗出售电信设备元器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出席参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罗斯部长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经济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罗斯部长说，他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中只有一个主要障碍，在很多领域，所有领域都有很多的议题。不过罗斯说，他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个是好的。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邀请，将前往华盛顿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这个是中方首次对有关消息进行公开确认。第二轮经贸谈判下个星期即将在华盛顿展开。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近日加紧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检疫，包括猪肉、苹果和原木。此前一个月，中国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罗斯部长表示，这个将是美国下次和他们见面时的讨论的议题。不过罗斯部长不愿透露在第二轮经贸谈判中美国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和计划。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林表示，他认为这个将是长期的谈判，他很高兴现在开始进行，也都很高兴川普总统派了这么高层的代表进行这么重要的谈判。有分析人士说，第一轮谈判凸显了美中双方分歧巨大。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北京时提出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补贴。北京则希望美国不再反对赋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对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令，并使美国政府开放从中国公司购买技术和服务。不过多位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在谈判中获得解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说，使美国非常担忧的是中国公然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包括网络黑客活动和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给中国的贸易伙伴。科克说，他不知道这些会谈会有什么的结果，他们在和美国分享目前沟通进度上没什么透明度。科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关税的问题，现在还包括有关窃取知识财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比关税更大的议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率领的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个星期访问了北京，就如何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与中方谈判，谋求解决方案，但会谈没取得突破性进展。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强调，美中经贸问题错综复杂，这个是自川普总统上任之前就存在的挑战。但卡丁说，他希望透过会谈或国际组织机制化解争端。卡丁议员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前美中贸易就存在挑战，现在情势更加复杂，因为川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但消除美中贸易间不合理的障碍符合中国利益，亦符合美国利益。 好多障碍指的是中国做的举措都不合理，他们缺乏保护知识产权，他们仍然试图控制货币汇率，这些都是造成挑战。卡丁说他支持对话，他支持透过世贸组织等程序和会谈来解决问题。中国在2001年12月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并预计15年后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中国亦都会同时开放自己的市场，不过中国并没有开放市场，因此美国和欧盟拒绝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北京方面则坚称，无论其他国家是否认为它符合市场经济的定义，它应被视为市场经济。相反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开始加强而不是开放对商业和经济的控制。西维吉尼亚州参议员曼恩说，他强调的是平等互惠，美国要如何平等互惠的往来，如何公平的对待彼此。如果美国市场开放，中国市场也都应该要开放，如果他们市场不开放，美国也都不应该开放。所以曼恩说他认为美国强调的是平等对等，这个是最关键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伊藤克森仍然对于贸易谈判解决分歧寄予厚望，他说他不想预测任何他们没办法解决的障碍或者阻碍会出现在美国和中国的经贸谈判里面，你需要时间谈判，这个是在度给自己一个机会。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升温，美国宣布对1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期限临近，美国国会将在留学下个星期访美的同时举行听证会，就关税和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的调查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或者影响力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社会热门的话题。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的确有意图，亦都喺度努力渗透或者系影响紧西方，但系却冇相应嘅能力。佢哋仲指出，与中国对美国嘅影响相比，美国对中国嘅影响力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渗透、中国影响力系最近响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甚至系加拿大讨论好热门嘅话题。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对西方社会来讲，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在西方的行动。戴博表示，当大家在谈到中国的影响力的时候，不是担心中国的道家思想、太极拳或者是中国的书法，大家在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在美国的社区以及机构有啲乜嘢嘅重要任务，大家担心佢哋对美国嘅大学、学区、科技领域、对美国投资嘅制度嘅影响，担心佢哋对荷里活嘅影响、出版业甚至系游戏业以及系媒体嘅影响。戴博指出咗一个重要现象，对中国影响力嘅担忧主要系嚟自美国嘅学界、智库以及系媒体，呢个系一个对中国有相当了解嘅团体，而唔系嚟自美国嘅普通群体。戴博表示，美国人现时要问的就是，现时中国有这个能力在美国投射他们的影响力，传送他们的价值观以及是欲望，美国到底在几大的程度上能够接受以及是愿意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他还说，美国人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如果可以的话一点都不想要。戴博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分为是有机以及是中共操控的两种。 他解释说，有机的影响包括是民众和民众的自然交流、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这个是正面的影响。而另一种有机的影响是中国市场对中国金钱、对美国公司以及是美国机构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有机，但是是确实危险。比如是中国民航局4月25号要求包括一些美国航空公司在内的36个外国航空公司将他们的网站以及是广告资料当中修改对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的称呼。一些航空公司迫于压力已经是作出了修改。戴博说，虽然影响来自中国，但是美国航空公司和其他的大公司追逐金钱的做法亦都值得反思。戴博，中共操控的行为亦都分为两种，一种是任何国家政府都在做的公共政策的行为，比如是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以及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购买版面为中国宣传，他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而另外一种中共操控的行为，它是非常之危险，这个就是中共统战部在西方的隐蔽行动，比如是中国政府不断收购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媒体，以及是采取间接方式影响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的新书《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凸显了中共统战部的对澳大利亚华裔以及华侨的渗透。他说，中共统战部利用一些海外的侨务组织藏身其后进行操控，同时呈现公共友好的一面，令一些西方政治人士很愿意跟他们交流，接受荣誉职位，并且允许自己听到中共的宣传。威尔逊学者中心在这两天自己亦都成为了中国统战部的渗透的新闻话题。为了5月9号在这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讨论，威尔逊学者中心请来了一位名叫王耀辉的中国学者，但是威尔逊学者中心因为在会议的声明当中未有披露王耀辉的统战部官员背景，而引发了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的质疑。鲁比奥是发给威尔逊中心的信里面说，中共将统战部和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活动描述为一个法宝，因此统战部跟中共政府在全球日益激进的锐势力活动的关系需要受到审查，并且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审查。他还说，这个活动的焦点是有关中共影响力行动，因此更加需要将王耀辉的角色以及是他和中共政府机构的关系透明化。王耀辉最终是没有出席到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知道王耀辉的统战部背景，准备在介绍的时候披露。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展示了为什么邀请王耀辉的原因。他说，据他所知，还未有中国官员或者是中国内部的人对中国渗透的担忧作出回应。威尔逊学者中心希望为他们的回应提供这样一个的平台，然后就此进行有礼的但是公开以及批判性的讨论。他说，大家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除非美国理解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利益、信仰、经历以及政策理论，美国就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外交政策。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面，有些人认为北京确实是有意图在这里影响以及渗透美国的一些机构，并且是希望影响美国的舆论，美国确实是应该提防，但是对中国渗透作出过度反应亦都会带来问题。前百度的国际公关总监播客的主持人郭怡港表示，对他来讲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不理北京的影响对美国社会基础的架构以及是美国的政治是否会产生真正的损害，都比不上他们对此反应对他们的社会架构造成的影响大。这个有些地方已经在这里显现了，这些过分的反应令到他们禁不住想起过去的黑暗历史，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被恐惧的妖怪恐外症所操控。郭怡港仲指出，中国确实是试图影响美国，但是他是未有好成功的例子。第二，中国目前对美国渗透行为基本上是防御性，并未有影响到美国的政治体系，比如是支持一个政党反对另外一个政党。他说，中国目前想做的是试图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减少对美国对中国的批评，试图令美国人接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友好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戴博亦都提到了对中国的回应应该是注意到和比例的问题。 他仲强调，其实几十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更大，美国的软实力更强。戴博表示，几十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影响远远是超过中国对美国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讲，中国对美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机会是零，反正是微乎其微。美国亦都应该是担心中国的影响力问题，同时这个比例和这个历史大家都是要看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联合国报告说，贸易保护主义及债务威胁经济增长。美国地质局表示，夏威夷火山喷发可能加剧。面书将对他的美国营运进行民权审计。下面请这一节由张平开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说，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个人以及公司的债务以及是税入不足，正在是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阿克塔尔仲表示，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未来态势有不良的影响。美国要求他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以及是经常账户的赤字，并且是在最近决定对几个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阿克塔尔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增加的非关税壁垒是重大的威胁。他还表示，贸易战将会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成长，尤其是会影响到同中国等经济体有贸易联系的中小企业。中国是美国征收关税的一个主要目标。不过一些亚太经济学家就认为，最近美国同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全球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些因素可能是已经减少了贸易战的威胁。联合国亚洲以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这个星期公布了年度的亚太地区经济调查报告，认为亚太经济在2018年以及是2019年将会维持 5.5% 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速稍微放缓，但是被印度经济增长加快地抵消，亚太其他经济体基本是保持稳健的增长。美国当局表示，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的喷发活动在今后几个星期可能会加剧，有可能将巨石、碎石以及是火山灰喷射到方圆几英里的地方。在美国地质调查局作出这番评估的时候，夏威夷州长伊格系宣布，一座地热发电站附近发生熔岩喷发，工作人员正在是紧急系搬走储藏在该处设施的大约50,000加仑的易燃天然气。伊格宣布，这个是两个重大的风险，现场的雾院以及是熔岩，或者说是大家都知道，在这处的设施在井口出现地裂，储藏在这处的燃料显然会点燃现场的雾院。他相信当地是有大约50,000加仑的燃料，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局势。这位州长还说，发电站已经关闭，他们正在监测设施周围的活动。基拉韦厄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这座火山在上星期是爆发。民权组织以及人权活动人士欢迎念书最近宣布要进行民权审计。活动人士多年以来呼吁高科技公司评估他们的运营方针以及决定对全球人权造成什么的影响。活动人士说，念书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这次主要是针对美国运营的审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念书的一些股东要求念书公司针对人权采取更多的行动，国会以及政府监管的部门亦都在考虑如何监管这些高科技公司。念书大批用户的信息是被获取，国会听证会上面还有人指称念书公司对保守派声音加以额外限制。念书公司说，外部审计人员将会查看念书如何对待保守派观点的内容，以及是念书这个社交平台对弱势群体以及非白人群体的影响。一名危地马拉公民因为参与一个国际可卡因贩毒集团的活动，在美国被判处无期徒刑。克尔顿星期四被宣判，他在一年前被审讯以及是定罪。美国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科洛南表示， 对克尔顿的惩处向贩毒集团的头目发出有力的讯息，他们如果将毒品运进系美国，美国和他们的国际伙伴将会全力将他们绳之于法。美国检察官员是指控克尔顿和他的兄弟艾里乌从哥伦比亚以及危地马拉接收、储存以及转运数以吨计的可卡因，并且将毒品从墨西哥转运到美国。艾里乌在今年2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美国检察官员说，他们两兄弟两人为墨西哥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做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即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公布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川金会。不过美国和北韩对于两韩和解的背后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9号星期三早上，在举行内阁会议之前，川普总统谈到了几个星期之后的川金会，并且感谢习近平的帮忙。
We picked a time, we picked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or summit as you like to call itAnd I think it'll be very successful, but as I always say,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们已经选了一个时间，他们会为这次会议或者是大家喜欢称的峰会选一个地方，而他认为这些将会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好像他成日说的，谁知道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但是他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想并没有人想过在几年之内甚至更长时间之内会发生的。而他真的相信这些将会对北韩好，好对南韩也好，对日本好。他亦感谢习近平主席，在两日之前，习近平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上面被美国帮了大的忙。中国的习主席，中国一直很帮忙，他们还是算不错的，因为他们只是帮美国的忙。他想他们亦可能现在做得更多，因为他们只是帮忙美国，但是他们在北韩问题上面真的帮了美国很多的忙。美国是很感激，美国也很感激习主席，他才跟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跟文在寅讲跟那三个美国人相关的事件。南韩的文在寅听了非常非常高兴，他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帮忙。他想他们跟安倍首相、文在寅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促成了今天的发展，而他们期待美国和北韩之间的会面将会在未来几日宣布。不过川普总统并没有明讲习近平主席帮忙的具体的事情究竟是释放美国人质呢，抑或是川金会。而在文金会签署板门店宣言之后，川普总统曾经讲过希望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和金正恩会面，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会面地点将不会在那个地方。川普说他们将会在三日之内宣布，他们还在这里筹备当中，不会在非军事区。而川普总统以及白宫都多次表示，南北韩今日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进展，是因为川普总统的最大的压力。不过这几日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引述北韩外交官的话讲，平壤愿意迈向无核化并非是美国制裁和施压的结果，美国持续这样讲是挑衅的行为，是在这里破坏正是萌芽的缓和的气氛。而美国假若将北韩的意图视为软弱的象征，并且持续施压，并且施予军事的威胁，将会不利于解决朝鲜半岛的议题。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平壤之行，北韩高官亦都对他重申了这一点。而在星期三的白宫的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多次说的最大压力是有成效的，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包括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的合作施压。而川普总统花时间和这几位盟友建立关系，确保了最大压力的成功。多年来，美国和联合国对北韩有不同的制裁，而川普总统所讲的最大压力制裁大约是一年之前才开始实施。在这个之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记者专访的时候曾经分析说，最大的压力的制裁是因为时间太短，其实还没有对北韩形成压力。 金正恩展现出和缓的态度，可能有其他的因素，或者金正恩未雨绸缪先行报告。此外，川普总统亦都提到星期二宣布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他强调伊朗核协议是偏袒一方的协议，接下来美国将会在短期之内会对伊朗施加前所未有最严厉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在刚刚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阅兵仪式中，俄罗斯首次在距离和中国边境不远的主要城市赤达展示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系统。最近几年，俄罗斯一直马不停蹄地积极在俄中边境的所有地区部署这种导弹和其他进攻性的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5月9号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当中，俄罗斯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很多的城市举行了阅兵。在离中国边境没几远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今年当地的阅兵活动当中，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四部导弹发射车和其他的武器装备了一起，开过了赤塔市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赤塔是俄罗斯军队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远东地区主力部队第29军军部所在地，因此每年都举行二战胜利日阅兵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第29军军长波普拉夫斯基在几日之前在阅兵组委会的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这次赤塔首次展出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是隶属于俄罗斯军第三导弹旅，而此外来自国民近卫军、内务部以及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亦都参加了阅兵活动。赤塔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斯康德尔导弹可以保卫俄罗斯边境，并且能够攻击敌方的各种战略以及基础设施。报道中表示，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是这样讲是为了不违反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其实是更远。俄罗斯国防部曾经表示，配备伊斯康德尔 M 导弹的新的导弹旅去年夏季之后在东部军区投入服务。俄罗斯有关军事媒体报道说，这个新的导弹旅被部署在赤塔市南部70公里邻近俄中边境的戈尔内镇，当地在中苏交互的时代曾经驻扎住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第四战略导弹师。俄罗斯几乎是在同中国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已经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除了赤塔之外，从2013年起，俄罗斯分别是在邻近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比罗比尖、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离俄中边界仅仅是数十公里远的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亦即是双城子，以及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布斯克边疆区等地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每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通常装备了10部的导弹发射车，而此外还有雷达探测以及跟踪指挥以及各种辅助车辆等等。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过去曾经高调地报道过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以及是演练发射。俄罗斯目前同中国日益走近，但是同西方交互，将北约当成为是军事对手，并且是在同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部署重兵，同时举行针对北约的各种演习。但是虽然如此，俄罗斯亦都更加积极地在东部的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覆盖中国东北的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从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最近几年在俄中边境沿线部署这种导弹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与北约相接壤的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在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射程能够覆盖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及德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后，这些国家和北约都对俄罗斯的举动作出了激烈反应以及批评，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做法保持沉默。中国和蒙古边境地区的代表团这次参加了5月9号赤塔市的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 虽然是被睇作成为是针对中国，但是这个亦都是俄罗斯对中国大量部署各种中程导弹所作出的回应，亦是威胁措施。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表示，由于不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能够拥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其中很多的导弹都是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此外，中国目前部署在东南沿海针对台湾、日本的很多中短程导弹，亦都能够非常咁容易咁被重新部署到北部针对俄罗斯。克拉姆奇申表示，中国用嚟瞄准俄罗斯嘅系洲际战略导弹之外嘅其他类型嘅各种中程导弹以及系短程战术导弹。对呢啲嘅导弹嘅公开谈论系好少，但系呢啲嘅导弹嘅数量却系非常之多。除咗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亦都开始向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其中一些重型进攻性武器这次亦都是在阅兵活动当中展出。向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亦都是白力士，以及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亦都是海参崴，以及是阿穆尔州的别洛哥尔斯克市的胜利日阅兵当中，俄罗斯这次展出的是架设了在坦克底盘上面的布拉提洛式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等设备。今年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当中，俄罗斯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战车，以及是无人驾驶飞机，以及是坦克支援战车的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最近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较早前，美、英、法对西方盟国所讲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袭。美军正将目标重新对准在被内战撕裂的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道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面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道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讲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遣队将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to not only the missio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ssigned to us, but also.
杜魯門號航母嘅艦長、海軍上校尼古拉斯·迪亞納海軍上校話：呢次行動顯示咗美國嘅承諾，唔單單要完成美國人民交俾佢哋嘅行動，而且要向佢哋嘅地區夥伴以及盟友展示美國嘅決心，持續打擊同消除伊斯蘭國以及對該地區嘅影響。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在5月3号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会持续有几长的时间。这支航母打击群的司令吉恩·布莱克海军少将他说，
When it's over, maybe there'll be some kind of diplomatic or peaceful solution. I'm not optimistic.
布莱克海军少将话：打击结束之后，或者仲会有一啲外交和平解决嘅方案。佢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佢哋并且接到指令，佢哋就会留喺呢个地方。呢啲战斗机组人员磨练咗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the bomb on target, on time for whoever we happen to be working for.
飞行员海军少校迈克尔·米勒海军少校话：最终他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低炸弹击中目标，无论他们为哪些人工作。在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之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者是干预叙利亚的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是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包括西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为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举行初选。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来的报道，西维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举行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中期选举的时间落在总统四年任期的中间点，因此选举的结果经常被视为选民对总统以及执政党表现的一次评价考核。2018年中期选举除了众议院435个席位将会开放竞争之外，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亦都有三分之一席位需要改选。目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的比例是51-49。2018年竞选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所代表的州当中，有10个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里面由共和党攞得到胜利，亦即是说如果民主党希望在中期选举里面和共和党打平，除了这10个州的民主党议员需要全部连任成功之外，还需要额外再赢得一席的席位。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亦都能够看得出川普总统执政两年后共和党在这些州的支持度是不是依然势如破竹。西维吉尼亚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非常特殊，是川普总统取胜优势最大的一个州，赢得到超过40个百分点。星期二的初选将会选出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和宣布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乔曼钦竞争一个席位。三位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分别是现任众议员埃文·詹金斯、西维吉尼亚州总检察长莫里西以及颇受争议的前煤矿大亨唐布兰肯希普。很多人形容布兰肯希普是一位非传统的候选人，他并没有从政经验，过去是梅西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10年他的矿场发生美国4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矿难，29名矿工因为爆炸事故罹难。联邦调查指出该矿场存在安全漏洞，布兰肯希普因此入狱服刑一年。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在假释期间，初选结束隔日，亦就是星期三，才是他假释期满一年的日子。尽管如此，布兰肯希普自己银荷包$200多万买下电视广告时段，强调自己过去为西维吉尼亚州创造工作职位，表示自己受到奥巴马政府的欲加之罪。此外，布兰肯希普的主要居所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栋豪宅，他是参议院选举中唯一一位拒绝依规定公布个人财务状况的候选人。他说这样不会令到他受到多少的惩罚。布兰肯希普过去多次表达对中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的赞赏，他说独裁资本主义才是企业营运的方式，因为企业不是民主制度。他还表达了自己有意取得中国公民身份。布兰肯希普在竞选活动中说自己是一位美国竞争者，与强调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有相似之处。然而布兰肯希普并未有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总统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呼吁西维吉尼亚选民在初选中将票投给另外两位候选人，因为他认为布兰肯希普没办法在决选中赢过民主党候选人曼钦。川普呼吁西维吉尼亚选民不要重蹈共和党在阿拉巴马州失去一个席位的覆辙。对此布兰肯希普回应说总统被不希望他在参议院推行总统政策的人误导，他说自己是一个比川普还更加川普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台湾智能手机芯片供应商联发科星期二8号表示，已经获得到经济部的出口许可证，向中国中兴供应芯片。较早前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之内向中兴通讯出口芯片，对中兴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有分析认为，联发科的产品不能够完全替代美国公司高通的技术，中兴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联发科发言人顾大为日前表示，已经在5月4号获得经济部的出口许可证，恢复向中兴供应芯片。而之前虽然美国对中兴禁令并未有涵盖台湾厂商，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仍将中兴以及是他们的子公司中兴康讯列入为是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台湾厂商必须要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够向中兴输出高科技产品。台湾经济部的官员指出，目前还有几家的台湾厂商的申请在等待出口许可证的审批，但是这位的官员不愿意透露这些厂商的名称。美国商务部在4月16号以中兴违反制裁规定为理由，禁止美国厂商在7年内向中兴供应关键的芯片元器件以及技术。中兴多款的智能手机使用联发科的芯片，联发科恢复向中兴出口芯片，对美国禁令公布之后立即进入休克状态的中兴来讲，无疑是一支强心剂，似乎中兴的前途又看到一丝的曙光。不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研究员就表示，联发科的手机芯片产品是很好，但是他是怀疑联发科的芯片能不能够达到 5G 的功能，能够完全替代美国半导体大港高通的 5G 产品，
可能也没办法太完全的替代。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毕竟是 ZTE，
刘孟俊表示，在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亦都未有办法完全的替代，因为毕竟中兴仍然是希望往高端手机上面继续发展，如果完全可能停留在中低端的话，可能对中兴通讯是相当之不利。目前两岸的政治关系发展陷入僵局，蔡英文日前在接受台视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台湾都是非常之支持，台美关系现时看来是一个好的关系，今后将会持续强化双方的实质关系，加强在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刘孟俊仲表示，在目前的两岸政治氛围之下，台湾和美国的经贸配合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台湾向中兴出口的芯片涉及到美国的知识产权，未来可能亦都会影响台湾厂商向中兴输出他们的芯片产品。他仲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否会继续升温，亦都将会直接影响两岸的经贸关系。
台湾的供应链之后又遍及在是两岸，然后又遍及到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刘孟俊表示，台湾的供应链是遍及两岸，亦都涉及到和美国的关系，台湾的角色更加是尴尬。他觉得联发科仍然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政策上的压力，在美国的配合之下以及是要求之下，亦都会做更多的事情。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中国将会宣布成立一个3000亿元人民币的新的基金，重点发展半导体产业，提升中国设计以及制造微处理器和处理器芯片的能力，缩小和美国等竞争对手的科技差距。中国大唐电信旗下的联芯科技、高通公司、建港资产以及是智路基金投资近30亿人民币的合资公司。领盛科技日前已经是获得到中国反垄断局的批准，重点将发展以及是设计智能手机芯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